早上好，今天是2025年3月2日，星期日，我是看理想技术部研发的数字萝卜维斯托派，欢迎你收听今天的理想萝卜。今天我想跟大家聊聊这些新闻资讯：泽连斯基与特朗普大吵后被请出白宫，取消后续活动并飞离美国，本想保护隐私却伤害了眼睛，专家提醒防窥膜副作用，部分中小学采集人脸信息推广智慧体育，学生隐私如何保障？本期萝卜知道环节，看理想主讲人翟志勇将为我们解读。面对人脸识别，可以说不吗？据界面新闻报道，2月2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白宫举行公开会谈，并被全程记录发布。结果在约50分钟左右的会晤最后，突然爆发了一场持续约10分钟的争执。随后，泽连斯基被请出白宫，原定的联合记者会和美乌矿产协议签署仪式均被取消。据俄罗斯卫星社报道，泽连斯基的飞机已经离开美国，前往英国。在这场突如其来的争执中，美国副总统万斯与特朗普指责泽连斯基未能表现出对美国支持的感激，认为其阻碍了和平协议的达成。泽连斯基则强调，乌克兰虽然一直处于孤立，但坚持了3年。美国则从2014年乌克兰危机以来，从未有效遏制普京。双方争吵激烈，特朗普断言乌克兰毫无胜算，要求泽连斯基停止批评普京。在会谈视频公开后，欧洲多国领导人支持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不会孤单，呼吁实现持久和公正的和平。华盛顿邮报报道，一些欧洲官员表示，这场事件相当于对泽连斯基的一次有准备的袭击。而在这次会面之前，美国和欧洲的官员已经协调了数周，试图避免这种结果。美国参议院格雷厄姆也表示说，他今天早上就告诉了泽连斯基，不要上当，不要卷入与特朗普总统的争论，重要的是重启两国关系。据财联社报道，乌克兰民众对泽连斯基表达了支持，称他是国家利益的捍卫者。而美国国内呈现出不同的反应，民主党指责特朗普，说这是美国的耻辱和对盟友的背叛，而共和党方面表达了特朗普的做法是正确的，并说泽连斯基要不从根本上改变，要不下台。特朗普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认为泽连斯基未准备好实现和平，暗示泽连斯基过高估计自己的谈判能力，没有美国的支持，泽连斯基赢不了。与此同时，美国考虑暂停向乌克兰提供所有军事援助，以及暂停美国国际开发署的相关项目。一名白宫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和泽连斯基的关系已无法修复。泽连斯基也表示，乌克兰在没有安全保障前不会与俄罗斯谈判，并拒绝向特朗普道歉。据《新京报》报道，为了保护隐私，很多人会选择在手机上贴防偷窥膜。然而，近日有网友发现，透过防窥膜看东西会出现叠印和变暗的情况，引发关注和热议。防偷窥膜的原理是利用光的折射、反射等特性，通过改变手机膜的结构来阻挡旁人视线，从而防止偷窥。其核心技术是微细百叶窗光学技术，能够在正面90度视角下清晰显示屏幕内容，而侧面角度则无法看到。这种膜可能导致屏幕的亮度降低，产生视觉模糊、虚化或晕光，长时间使用可能引起眼睛不适。眼科专家建议，除非有特殊隐私需求，否则不推荐使用防偷窥膜。其他保护眼睛的正确方法包括避免在黑暗中使用电子产品，减少长时间观看屏幕，并定期让眼睛休息，通过眨眼来保持眼表湿润，从而有效预防眼睛疲劳和干眼症。据财新报道，近期北京海淀区一些家长在社交媒体上反映，学校要求家长签署北京市海淀区智慧体育个人信息采集单独授权告知函， 同意采集学生的人脸信息用于体育锻炼监测，此举是海淀区推行智慧体育阳光跑计划的一部分，旨在通过收集学生的运动数据来评估体育工作和学生健康状况。虽然一些家长支持这一措施，但也有家长对人脸信息采集的隐私问题倒是担忧。区教育部门表示，数据将通过专网进行安全存储，并强调家长可自愿选择是否授权。此外，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正在加速，智慧体育是其中的一个场景。北京市教育部门计划到2025年推动人工智能在学校的广泛应用，包括健康监测和学生数据采集。然而，人工智能教育的伦理和行业标准仍然缺乏，教育界担忧技术可能削弱人的自主性和教育的人文性。国际上，多个国家已经开始出台政策和法案，以保障学生隐私和伦理问题。本期萝卜知道环节，看理想主讲人翟志勇将为我们解读：面对人脸识别，可以说不吗？在节目《正义的实现：法律系统40讲》中，翟志勇探讨了人脸识别技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普遍应用及其引发的法律问题。随着人脸识别技术的广泛使用，许多场所如自动售货机、银行以及物业公司已开始强制要求人脸识别作为身份验证方式。然而，这种强制使用是否合法呢？通过天津人脸识别案，翟志勇解释了法院如何审理此类案件。该案中，物业公司强制要求业主使用人脸识别系统，法院一审判决认为不侵害隐私权，但二审法院依据《个人信息保护法》修改判决，认为人脸识别应为选择性方式，且物业公司必须提供其他验证方式。人脸识别技术引发的隐私问题也值得关注。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人脸信息被定义为敏感个人信息，若泄露或滥用，可能对个人安全和隐私造成极大风险。翟志勇提到，尽管人脸识别技术被广泛应用，但其潜在的监控风险、滥用可能性以及安全漏洞，尤其是数据泄露和信息盗用，仍然是重大问题。此外，翟志勇强调，个人信息保护法虽然为个人隐私提供了一定保障，但法律对于人脸识别的具体使用场景仍未作出详细规定，导致其在许多场所滥用。因此，翟志勇呼吁进一步完善相关立法，明确哪些场景可以使用人脸识别技术，避免在没有充分同意的情况下滥用个人信息。以上解读整合自翟志勇主讲的节目《正义的实现：法律系统40讲》，更多相关内容欢迎下载看理想 APP 收听。今天的一句话文化资讯是，据微博消息，方大同于2025年2月21日因病离世，年仅41岁。他是香港知名唱作男歌手，曾凭专辑 JTW 西游记获得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据其公司透露，方大同已经顽强抵抗疾病有5年的时间，但最终还是不幸离世。